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愿主常见你忠心。
但以理书十二章五到十三节，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但以理书十二章五节到十三节是书里面最后一个预言，也是整卷书的结语。使者再一次把但以理带回河岸，两位天使之一为但以理和贝鲁的子民提出关键的问题，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在大艰难时期中还要等多久苦难才会过去？河对岸的另一位天使回答，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一载、二载、半载，马上让我们想起第七章曾经提及圣民要受小脚敌基督的逼迫，一载、二载、半载。天使并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时日，却暗示了所有事情将会在末后敌基督出现末后之时才会完全应验。上文启示了忠信子民与悖逆者下场迥异，忠信的子民得着永生，悖逆的人承受永远的羞辱和憎恶。他们的终局原来决定于他们在地上的信仰生命，一人努力自洁，忍受熬炼，因为明白上帝的心意和计划，恶人却放纵行恶。但以理书结合了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的特质，鼓励读者做智慧人，也就是依靠上帝，谨守遵行他的诫命的人，并且提供了一个超越现世的永恒视觉。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他是始，他是终，他在永恒中已经定下计划，并且必定成就。属上帝的子民当领受启示，眼目聚焦于永恒的盼望，这样就懂得在当下如何生活，预备自己迎接主。天使回应但以理进一步的追问的时候，给他两个关乎时期的提示，一个是1290日，一个是1335日。1290日与一期之半和一载、二载、半载相似，都是指向上帝子民在敌基督手下受折磨的时期。受苦的期间，圣民必须忍耐等候上帝国降临。等到那1290日的日子满了，还不足够，却要等到1335日。这两个时期都是启示的语言，为的是凸显忍耐等候的重要。 天使并没有指示但以理去推算具体的时间日期，只是吩咐他，你且去等候结局，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年迈的但以理经历过改朝换代，打完了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他可以安然等候为他存留的福分。但以理书以永恒的盼望作为句号。但以理书的头六章刻录了上帝子民被掳异邦的经历和宫廷历史，其中的意象揭示了人类历史的走向。人间政权无论多么的强盛辉煌，始终抵不过朝代的更替，而且每下越况，一代不如一代，最终灰飞烟灭。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记载了关乎末后的重要启示，地上政权带着他邪恶的本质不断的侵轧更迭，末后敌基督的出现更把对上帝的蔑视亵渎和对上帝子民的折磨迫害推到高峰，忠贞的信徒必须经历空前的大艰难，唯有靠主站立得稳，持定盼望。但以理跟他的三位友伴在火窑和失却的经历，正昭示了历代忠贞信徒要面对的挑战，留下美丽生命榜样的他们如同云彩一样，激励仍然在跑道上的你和我，务要忍耐到底，直到跑完我们前头的路程。思想，无论何境况，上帝仍然在掌权，这是贯彻整卷但以理书的信息。上帝是至高者，是历史的主，他的手引导着时代的巨轮前进，一切都按他的计划成就。即便地上的政权穷凶极恶，肆虐横行，即便上帝子民的血似乎白流，他们的忠贞也得不到历史的报偿，但以理书的信息却清晰地提醒我们，一切在上帝手中都有定期，黑暗不是无止境的，光明必然临到。无论何境况，你要站主旁，但以理分别为圣，持守忠贞，与他祷告的生命是分不开的。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在冒死拒用王膳之前他祷告，面对诬告陷害时他祷告，在狮子坑中与恶事共处的时候他祷告，心系同胞的命运时他祷告，甚至在祈求一直没有回应的时候，他仍然凭着信心坚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一生学效但以理，做一个祷告的人，活出真实的盼望，直到见主的面。到那一天，我们要和历代的忠信圣徒一同复活，一同承受那永恒的国度。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吴建立，播音吴建立。